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牧者、传道同工平安，我是与您一同服事的同工方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每个礼拜一，很荣幸的邀请到神牧师和我们分享他服事的经验、心得和看法。神牧师虽然已经退休，但是他退而不休，经常在很多的聚会当中讲道、分享信息。他也参与了神国事工的决策和方向，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属灵长者。最近神牧师参与了线上宣教大会，在那里也应邀成为讲员，分享了使命同行这个主题。今天他以同行为重点，和我们分享团队侍奉的重要，提供我们华人宣教的思考。以下我们就来听沈牧师的仆心仆语。
以朴实的言语细说仆人的侍奉，请听仆心仆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高兴能够在空中与您相会。我是沈老师，最近上帝给了我一个机会，参加一个在线上举办的宣教大会，而这个宣教大会就是结合许多华人的教会，巴望靠着主的恩典，在这末后的时代，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得以和众教会一起来参与神国的事，把福音能够传到未得之民的地方去。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要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样事工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会他们给了我一个题目，叫做使命同行，特别是在整个的聚会中的最后一堂，所以我就把重点放在同行这两个字。因为我相信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交通分享，对于使命是相对的而言是清晰的，但是同行呢，确实值得我们一同来深入思考的。同行，这同这个字和行这个字刚好就是两个重点。同是指同心来讲的。我特别可以感觉到主的仆人使徒保罗在他传道生涯的晚年，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所写出来的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的书信的里面，对当时的教会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负担，就是要教会中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要同心。他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这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可能就遇见了一些困难，彼此之间在同心上产生了问题。但对腓立比呢，腓立比教会他就说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与人同心、与主同心？我觉得这是一个侍奉中，特别在宣教的侍奉中的一个功课。放下自己的心，跟上主呼召我们的心，舍下自己跟随主 这样的一个心智，与众圣徒、与同路人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跟随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宝贵的。同这个字，除了同心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那就是要参与团队。既然是同嘛，他就不是一个人；既然是同嘛，他就是一个单位，或者一个教会，或者许多的单位，很多的教会。是的，宣教的服事实在是一个团队的服事，他要多方面的来建立，要多方面的来配搭。其实在一个宣教的服事里面，要建立的是堂会的一个团队，要建立的是一个跨堂会的一个团队，要建立的是机构的一个宣教机构的一个团队，要建立的也是差会机构的团队。而这样的一个团队，在彼此之间，差会与差会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堂会与堂会之间，堂会与机构之间，以及堂会与差会之间等等，都需要一起来配搭。要一起来配搭，就真的要同心。所以我觉得在宣教的服事的里面，因着可能背景文化有好些的不同，对所领受的意向、地方、族群等等，或者也有些不同，我觉得同是一个重要的事，同心是一个重要的事，团队是一个重要的事。而这些团队如果能够在一起配搭、一起服侍的里面，要彼此欣赏，要彼此欣赏。我们不是对立，我们已经人数不多了，我们不是要对立，我们也不是要对抗，我们乃是在基督耶稣里得蒙他的呼召，一同当兵，一同征战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同工，我们在讲同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当我们有那个同的心智以后，愿意同心来侍奉、来配搭的时候，仇敌肯定会花上他最大的力量，用他最多的功夫，要来破坏我们的同，要来破坏我们的和，要来破坏我们的一，要破坏我们的合一，破坏我们的合作。因为只要在这个同的这件事情破坏了，他就成功了。但是我们要仰望神，因为同是一个力量，同是一个蒙福的路。除了同以外，第二个字就是行。行是什么？行就是走路嘛，行就是要走出去，要走出去，要做见证，传福音，无论是在近处或者是远处，或是同文化、跨文化等等，我们都要走路。走什么路呢？我想我们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以及神的启示，要走窄路。这窄路在现今的这个解释里面，我觉得我们说我们要走的是真理的路，我们要走的是信心的路，我们要走的是十字架的路，当然我们要走的是学像主耶稣基督榜样的仆人的路。无论是走真理的路、信心的路、十架的路、仆人的路，最重要的是榜样。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在走这样的一个宣教之路的里面，我觉得我们要彼此扶持，一起往前走。 宣教的路从教会的历史以及宣教的历史里面看来，它是很挑战，最具挑战的，很需要榜样的。所以宣教的路，无论我们看哪一个宣教的伟人，戴德森也好，李文斯登也好，我们可以看得见，就是每一次的前行者，走在前面的弟兄都极其的艰难。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艰难中间，伟大的先驱者他们都为后来者铺路，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心的道路。这个铺路包括着合作的模式，包括着制度的建立，也包括着信任的配搭。要在每一个前行的路上为后者铺路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宣教是一个长久之计，不是一个短暂的服侍。也许很多的时刻我们确实知道人的有限的一生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也不一定能够完成神全面的一个服侍，需要一棒又一棒接力的来完成。铺路，为后者来铺路，一起来完成大使命，这是美好的。一个愿意铺路的人，他真的不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不会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当他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事情一定需要有后继者来完成，要有后继者接续，后续的后续者来接续。我是很佩服威克里夫翻译中心的同工，这些相对而言很有学问的圣经学者、语言学家，他们常常是去到一个比较荒漠的地方，在那里没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创立了语言，创立了文字，然后翻译了圣经。他们都知道要这样的一个服事，为了把上帝的话语带给那个地方的人，他不是他自己这一代的人就可以完成的。可能他到了那个地方十几二十年，他不过才完成文字，或者完成了一些字母。他知道他们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才可能把圣经翻译出来。我很喜欢看篮球，我觉得篮球中是一个团队的服侍。今天打篮球的时候，大家是很注重那个得分的球员，渐渐也开始注意到那抓篮板的球员。可是我觉得在职业篮球的记录的里面，还有一种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也相信是教练最喜欢的球员，那就是助攻的球员。他不是自己得分，他是把球传给一个最合适位置的一个人，让他别人可以得分。助攻，宣教需要有铺路的角色的人，宣教也需要有助攻角色的人。我们一起要来往前行，求主来帮助我们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
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在宣教的服事的里面，我们华人教会在深深的思考我们要怎样成立一个宣教的差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走在我们前面西方的教会和差会很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当然仍然是在文化上、背景上、处境上是有所不同，但是仍然有一些差会 他们的属灵的原则，他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的。我觉得对我们华人教会相对而言最熟悉的国际差会、信心差会，应该就是海外基督使团吧。这被称为中国内地会，而更名在1965年更名的海外基督使团，很令我们佩服。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学习，但是我们学什么呢？学他们的组织吗？学他们的制度吗？学他们的行政和财政吗？当然，这个百年老店有这很多可以学习的，刚刚所提的这些也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我觉得海外基督使团就是中国内地会，它是有几个特点，而这几个特点、这几个精神、属灵的特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我提三个点。第一个点，中国内地会，这个内地这两个字不仅仅是指着一个地理的位置，起初它是一个地理位置的观点。戴德森牧师知道那时候有很多西方的宣教师、西方的差会在中国的沿海的省份和五口通商的地方、大城市的地方设立教会传福音，而广大的中国内地没有人去，福音没有到那些地方，所以他受了感动，他就要往内地去。内地在当时是的是一个地理的一个观点，但是内地也是有另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福音未得的地方。戴德森对于中国的百姓的灵魂的负担是非常的强烈的，我们读他的见证非常的感动。他在英国里面呼吁人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宣教运动的时候，他的文字的刊物，小小的文字刊物、就叫做百万人 million， 或者翻译成为万族万民。在那里头我们看见他的意象是什么，是一个内地的意象，是一个福音未得之民，那个人的灵魂要得救的这个意象。那爱灵魂的那个热切、那个热火令我们佩服。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内地的一个意象和精神的中间，在今天我们仍然是可以看到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在好些地方的服事，比如他们也关注到在大城市中间那个百货公司的那些柜台的服务人员，这些人礼拜天都要做上班的，都不能做礼拜的，他们用礼拜天的夜里，他们下班的时候晚上九点开始有一些福音的工作，开始有一些夜里的聚会。在广大的曼谷市里面，一个佛教的国家里面，他们发现认知到原来那么大的一个曼谷市里面有100万穆斯林啊，他们就展开对曼谷的穆斯林里面的福音未得之地来传福音。进入未得之民的中间，其实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北京也有超过百万的穆斯林啊。进入那福音未得之地，没有听过福音的百姓的中间，这是一个内地的意象，一个精神。我觉得当我们思考要跨文化宣教的时候，我们要去到哪里，什么地方、什么人群是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是他们的灵魂的得救的负担放在我们心中的。第二，我觉得中国内地会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榜样就是信心的原则。当然我们知道服事主一定是要靠信心，也实在是唯有信心才能把我们带到每一个服事的岗位和角落去。 但是内地会的信心的原则是一个叫做整体团队的信心。如果你到内地会的总部，在现在是在新加坡，当你进他总部大门口的时候，你就很快的就可以看到三个中国字，叫做信靠神，旁边有英文 Have faith in God， 信靠神，这好像是他们的一个标志啊。各位，这个信靠神不是放在口里说说而已，不是放在一个标记摆在那边看到而已，在他们整个的侍奉的里面，整个的决策的里面，我觉得信靠神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挑战，以至于在他们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无论是个人的工作宣教站的设立，无论是新同工的遴选，新宣教士的遴选，甚或是他们内部的财务的政策，或是医疗的政策，或者子女教育的政策，或者是述职的政策等等，这些他们都以信心为原则，这就是他们表示他们是高度的依靠顺服前瞻舍己，在主的面前愿意把自己全然委身的一个挑战。这是我对海外基督使团中国内地会的一个很深刻的认识，我是很佩服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什么是我们决策的准则？信心就是选择神啊。在宣教的侍奉上面，其实对负责的同工来讲，对参与的同工来讲，天天都要选择神，天天依靠神，天天跟随。第三，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们仆人式的决策方式。是的，在整个服事的里面，祷告永远是摆在最前面的，关顾同工的处境也是摆在前面的。可是内地会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差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内地会的决策是在工厂，而不是在他的本国。简单的说，内地会把他的决策放在他的总部，而他的总部是在工厂。早先49年以前，内地会的总部是在中国的上海，50年以后51年以后，内地会就把他的总部移到新加坡。今天很多西方的差会，他们的总部不是在美国就是在英国。之所以把他的总部设在工厂，这是内地会的一个决策模式。这个决策模式更是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要尊重那在工厂直接在第一线里面侍奉的同工，他们所经历的、所感受的、他们的处境而做出的决策。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绝对不会用我们绝对不会在洛杉矶决定清迈的一些服饰，我们也绝对不会在伦敦或者是 Glasgow 来决定印尼里面的服饰。意思就是他们愿意更多的尊重在第一线同工所感受到的服饰。1996年我有一个机会应邀参加内地会的中央委员会，那是25年前的事情。面对公元2000年会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决策会议，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参与一个讨论的时候，面对一个主题要怎么样决定这个前面的方向，就刚好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而这两种的看法没有真理的对错问题，而是一个路线的决定的考量。所以这两方都有他们的立场，看见也都有他们提出的方向和做法。这两造之间是有一点像小小的对立的。当时的总主任是毕大卫牧师 Reverend David Pickard。 我觉得那天我看到这位主的仆人满了智慧来处理这一个好像有一点僵局的一个讨论。那天早上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坚持的时候，总主任毕大卫牧师就说，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时段的讨论就停在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大家去安静祷告，今天中午呢我们就一同进食啊，厨房就不提供午餐，下午四点我们再回到现在的场合，针对现在这个题目，我再来听听大家经过进食祷告默想以后你们的决议和你们的看法是什么。这段中间盼望我们有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安静，不一定是要有更多的讨论。于是我们就结束了早上聚会，就去安静了。无论是在总部的花园里，或者是在图书馆里，或者是在教室里，或者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到了下午四点我们又回到这个会议室里。下午四点之后给我很强烈的一个感觉，那就是那些原本有很强意见的领袖，他们并不一定是停下来了他们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都共同说出了一句话，就是无论做出怎样的决定，我们愿意全然的顺服，我们愿意回应上帝在整个内地会里面，整个海外基督使团里面整体所做出的决定。仆人式的决策方式不是在本国，而是在工厂，这是内地会的非常重要的特质。我提这三个，巴望成为我们华人教会宣教的一些参考。
谢谢沈牧师的分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在下一回的普行普语栏目中，沈牧师会继续和我们分享关于宣教方面的议题。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或者是短信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电子邮件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芳华收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们下回再会。